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请听我读出。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弟兄姐妹平安。几年前我们有我们中间的陈子刚牧师，他被我们拆出去成为孙教士。同样我相信明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英语堂有两位弟兄姊妹拆出去成为孙教士。我盼望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堂都能够有我们中间的人出去成为宣教士，将福音带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我很开心他们今天能够来分享。虽然他们讲的是那个其实他们本来是讲英文的。所以他们很非常努力的训练自己讲那个广东话。然后我们再用粤语翻译。希望我相信这是个好的开始，因为到外面的时候总是要讲不是我们本土的言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怀里，我们享受这么多的好处。就今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就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彼此鼓励，见证主你的恩典，见证主你的信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里面有一句有一句话，可以是很扎心，也可以很遥远的。是这样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究竟我们基督徒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的，当然是怕杀身体了咯，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害怕杀身体的，耶稣就不需要提醒我们，杀身体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们大概都知道，有些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提醒的。今天下雨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们外面下雨了，你要带雨伞。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带。如果我们是很小心的，为什么要讲我们没有人到处宣传我妈妈是女人来的，谁都知道，还需要我们提醒吗？正是我们就是害怕那杀身体的，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那能杀身体的你不要害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就是因为我们怕，耶稣才要提醒我们不要怕。就是因为我们不怕，耶稣才要提醒我们应该害怕。当然，在福音书的向下文里面所指出的是叫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会看顾我们，尽管放心侍奉。因为在人世间大不了给人杀了，但若没有回归上帝，灵魂被杀投进地狱，正要恐惧。但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有人不认识上帝，不懂得以主耶稣为主，他们固然不害怕身体被杀，但灵魂下到地狱却变得非常真实。但他不怕吗？他不懂得怕吗？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要告诉他们要害怕能够将身体和灵魂都投进地狱里的。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福音派的教会常常就传一个所谓硫磺和火的福音，就好像是不是传一个 好消息一样，就好像是传一个坏消息。我们是只传祸因，都是用恐惧来吸引人来信耶稣。我们常常告诉人家，你知道吗？你不信耶稣的话，你就投进地狱里面，地狱里面有不灭的火，有不死的虫要咬你。所以我其中一个好朋友，他说，哎呀，地狱里面有虫咬，所以要信耶稣，因为他是最怕虫的。是不是我们的福音是这样子呢？所以到了大概二三十年前，福音派就开始不讲或者是不敢传讲关于死后审判的事情。人犯罪必须要承担后果，是今天，就是今天看不见，总有一天上帝要审判和追究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福音里面都是讲到上帝爱你啊，上帝救你啊，你有什么问题就求告上帝吧。这个不是不对，只是这并不是整存的福音，不是福音的传播。所以如果我们一是在一边我们说你不信耶稣你要受审判啊，然后另外一边说你耶稣只是对你好，都是一部分的福音。福音是应该两面都有。上帝爱世人，叫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叫一切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同样不信他的，凡是不信的，他们就灭亡。是两方面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明白的讲，就是无道。如果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里的，正要怕他。放在这样一个场景传讲，要害怕把灵魂掉在阴间，这并不是一个单单是让你觉得恐惧，而是全部事实都要讲。我们很多时候都面对一个问题，现代的教会都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很小传面的传福音，往往重这个轻那个。近日一段圣经就要让我们看福音的传播，不论很多的解释，只要读读经文就很容易明白的。玛利亚用极大的代价买了真拿达香膏，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用香膏来摸耶稣的脚，再用自己的头发来把那个膏擦干。这是一个谦卑的故事，这个谦卑的服饰。如果很简单的指出几点：第一，真拿达香膏值之昂贵，是玛利亚的所传父的财产，就是一个普通一个妇女 全部的财产。第二，玛利亚并未有理会众人的眼光，甘于被下，不是成为耶稣的奴隶一样的，为他浇那个香膏，然后用头发将耶稣的脚擦干。这是个奴隶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洗澡的时候，众人都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是奴隶做的事情吗？但是玛利亚正正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卑躬屈膝，他认定他就是耶稣的婢女。第三，他所做的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第三节，道尽了一切，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纯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了膏的香气，没有一处没有香膏的味道，整个屋子里面的人都听都闻到了那个香气。他做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很可能看不见，他也能够凑得见，没有人不知道。这是献上玛利亚的最好，也是他的一切。但是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犹大。可能我们很容易一面倒的认定犹大是一个叛徒，没有一样是好的。但若如此，他也不会一起出就跟从耶稣了。你想，犹大应该是他还是有点理想的，要不然他会干什么？要跟随耶稣，跟了他几年。耶稣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大概犹大也不好的多少吧。一直跟他这么多年，他还是有理想，不过到后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象的理想幻灭了。他以为耶稣应该为他带来立刻的好处，所以他的心里面失望、沮丧、丧，他背叛耶稣。但是我们就要看这里，在他的怀里，在他怀里还是有好的一面。那他冲口而出的说明来咒祭同人，虽然他是个贼，但是明显咒祭同人还是一件好事来的。那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贼，很有意思的一个，他大概不是第一次做贼，对不对？那大概已经在从那个钱囊里面偷了很多次。一个人要在钱囊里面偷钱的话，要不要一次把钱都偷光？这是很笨的贼，对不对？这叫做杀鸡取卵啊，一次就没有了啊。那大概是周济穷人的时候，在从里面提成，对不对？他是提成啊，30两银子，他大概就抽10两吧，也不错了，对不对？他是个贼。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是个贼，也另外一个意思，他不单是偷取钱囊里面的钱，他也是偷窃了那个福音本身，偷窃了上帝的荣耀。他做了一件好事，不过心底里面是偷窃了。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偷了其中福音的一部分，留给自己，不留给我要传的人？两方面。在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到20世纪是宣教最兴旺那个时候。20世纪初年的时候，全世界派出的宣教是一直以来最多的，派到中国的宣教士也是派遣最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那宣教 宣教士在中国其实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却抹不掉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宣教士起初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来宣教的呢？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你们中国人没有文化，你们中国人那个科技啊不发达，你们中国人那个医药不发达，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永远是从站在一个非常优越的一个地位。我不是要讲宣教士的坏话，不过我要讲的是事实，就是当年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很多是怎么样的，他有非常优越的那个一个位分啊，你的病医不好吧，我们来医你，对不对？啊，你那个在宣教士在中国的时候，在最起初的时候，吸引很多很多的那个在社会边缘的人。我们很清楚，其中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啊，中国的那个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信主的是怎么样？一个叫梁伐，一个叫做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乐地进士，是考不上功名的人，算就是有一个优越的条件。所以现在我知道我们在中国里面最早期的教堂都是盖在哪里？城里最好的地段，因为当时在外国用一点点的银钱过来中国，就能够在那个最中心的地方盖教堂，当然是个策略，但是也是 看见那个贤淑的地方。同样，当我们以为是优越的时候，我们来帮你。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下，当你要跟人传福音，你要邀请他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子？我们是恳求他信耶稣，很多时候都是哎呀信啊，这是好东西来了，你来吧。就好像我们是怎么讲？是我们是 sales， 对不对？我们是推销耶稣，但推销耶稣，你不能高高在上推销耶稣的嘛。我们总是要有点，哎呀，我在下，你在上，你要信耶稣啦，信耶稣真的很好啊。不过我们想清楚一点，我们很容易说耶稣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好，你来信耶稣。但是我们要恳求别人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下风，不自优越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优越的还是恳求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是卑微的还是优越的呢？当我们要讲你知道上帝有审判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我害怕上帝审判来到，我爱你，你信耶稣，我不想你受了审判。耶稣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带给人，只有耶稣基督。他现在不知道，所以我愿意甘心卑躬屈膝的请求你，因为我在乎你。这是现代的宣教，我们都是一起，我们都是一起，我没有更优越的事情，我只有跟你一样，我们一起都需要耶稣。这是就是耶稣的宣教，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将我所有都拿出来，这是我的所有。第二，就是我不是比你优越，我是愿意卑微的跟你去讲。第三，当我讲的时候，我也不怕大家都知道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需要耶稣的人，我是一个罪人。作为一个同道人，我请你 什么是玛利亚的传染奉献？是不是犹大的造点好事？也许就是真信和信一半的体现。也许钱是犹大很难放弃的，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放弃一些事情。但玛利亚，他放弃他所有的，包括他的尊严。我们一起祷告。孟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对人怜悯，你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传扬你，是因为你先在我们中间，你谦卑服侍我们，所以就让我们也学习谦卑服侍其他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